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是弥迦，也可能是弥迦在做先知的时候，是向以色列人所发的预言，或者是指出以色列人在灭亡以前的光景，提醒他们。那么真的在我心里面，到现在到底是基督教是犹大，天主教是以色列呢，还是天主教是这个基督教，然后这个犹大是天主教呢？我到现在心里面还没有评论，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有这样一个双胞胎，跟古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因为分裂，因为不同心，因为政治，因为地位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就让神的百姓分成了北国跟南国。而弥迦这位先知是又向这个撒玛利亚说预言，又向耶路撒冷说预言。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想到第六章里面讲到的，这边讲到的应该是向以色列人，就是向北国所说的预言。向北国所说的预言，我在想，不管我们觉得他信仰纯正不纯正，这是我们从一个道理的观点来看的，但是是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像以色列人，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他怎么可能被神喜悦呢？但是我们发现，真的只要是一个人是蒙恩得救的人，真的只要他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不管他是北国以色列人还是南国的犹大人，说大家都在争正统，大家都在争这个所谓的到底哪一个对。但我相信在神的心目当中，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犹大，他们都是神的百姓，神都爱他们。虽然以色列至终被亚述所灭，这个犹大至终被什么所灭呢？犹大至终被巴比伦所灭，都是被当时世界上西方世界最强的强国所灭。就好像今天不管是天主教，不管是基督教，到最后怎么样呢？都是被世俗、被世界、被政治所掳，像当年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一样的光景。那这里提到几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在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样要跟以色列人来讲话，好像以色列人也不听，上帝只能够要山岭山冈怎么样呢？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那么怎么办呢？好像要山岭来听他们来讲话，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几乎不想听神的话，神也不晓得怎么样来跟他们争辩，好像。神要以色列百姓起来跟山林争辩，叫山林使山冈听你的话，然后呢神又要这个永久的根基，山林和永久的根基来听耶和华争辩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只有山永恒的根基在那个地方作证，神的话是怎么讲的。而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好像之间跟耶和华上帝之间不通，耶和华上帝要什么呢？要以色列百姓起来跟什么呢？起来跟山林争辩。哎呀，当我读到前面的时候，我在想说，难道神的百姓真的离上帝那么远吗？神的讲话他们听不见，但是呢他们仍然在做他们所想要做的事。你看从第六节来讲的时候，先知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弥迦突然想到说，当时的百姓还不是在那边献祭，用今天的话来讲，今天神的百姓还不是上教堂在那边做礼拜，就是说以色列人所做的好像按照圣经里面讲的，他们也照样献祭，他们也照样做什么事情，但是却跟神之间没有相通，神的心意他们不能体会，神所要他们行的他们忽略，他们所做的是按照遗文做了一切，但是呢跟上帝之间没有相通， 这个时候先知似乎体会到一个什么，他就跟以色列百姓讲说，其实以色列人呢，你们应该可以回想，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说是信耶稣，我们应该回想，回想什么呢？回想神在历史历代的里面，不要在历史历代，就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从我们蒙恩得救开始以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这从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看，我到底是怎么样真心信主归向主的？是别人拿了枪枪毙你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好像你不得不来信耶稣吗？我相信今天在相对比较自由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可以来逼迫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对不自由的环境里面，也没有人可以来逼迫你信耶稣，人只能够逼迫你不能信耶稣，但是你真正自己信耶稣，谁能够逼迫你来信耶稣呢？同样的，神的百姓也是一样，神要他们回想在过去的时代里面，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就让他们想到他们在为奴，在埃及为奴之地。什么叫为奴之地呢？就是没有自由。什么叫为奴之地呢？就是被压榨，心里面痛苦，不得释放。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得释放，在七情六欲的里面不得释放，在许许多多工作的压力的里面不得释放，不是没有吃没有穿，那是不得释放，内心被许许多多的东西奴役。什么叫做奴役呢？就是叫你做你不能不做。今天看看有多少神的儿女，魔鬼世俗要他去拥有的东西，他不能，他没有力量可以去拒绝，那是什么？那就是变成这种奴役。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已经不在埃及地做奴隶了，但是他们还却做，以色列人还做自己的奴役。他们在那个地方忘记了，他们忘记神的恩典，他们忘记神差遣摩西亚伦米利亚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他们也忘记什么呢？为什么要追想呢？追想的意思就是你忘记了，所以你要追念嘛。追念什么呢？追念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摩押王巴勒怎么样要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去咒诅神的百姓。但是你想想看，到最后假如我们熟悉的话，我们熟悉民数记的话，我们看看到最后巴兰拿了这个巴勒王的很多的礼物，他到那边去能够咒诅神的百姓吗？不能咒诅神的百姓，所以他只能够口出什么呢？他只能够口出祝福以色列百姓的话。这些东西你们都要纪念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倒是第三点，就是说并你们从十平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么什么叫做公义的作为呢？公义的作为就是你犯罪你就要受刑罚。什么叫做耶和华慈爱的做法呢？就是你痛苦，耶和华主动来拯救你，来引导你。前面是有神的慈爱，你不要忘记，后面有神的公义的作为，你也不能够忽略。其实实情跟基甲，实情虽然神拦阻了巴勒，天使拦阻了巴勒去咒诅以色列百姓，所以巴勒只能够说祝福以色列人的话。这个在实情的时候怎么样呢？这是神的恩典，就是没有人可以去咒诅神的百姓，这是恩典。但是我们看见在实情也发生了很可怕的事。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巴勒拿人钱财要替人消灾， 所以巴勒拿了这个巴兰拿了巴勒的巴兰拿了巴勒的王摩押王的钱财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其实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或者在这个犹大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巴勒这个巴兰他是往利里面直奔，以及怎么样呢？他知道神的公义，他怎么样呢？他就让这个摩押的女子来勾引什么，在石亭那里来勾引神的百姓，结果神的百姓在那里大大的跌倒，跟摩押的女子就行刑，犯了罪，得罪了神。为什么？这个巴兰他知道，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神就大大的这个击杀了神的百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神公义的作为。那这个弥迦为什么要提起这一段呢？就说神的百姓啊，你不要忘记，神虽然有恩典，但是神仍然有公义。今天你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所以假如我们看到第九节以后，就发现什么呢？耶和华向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这些以色列所喊的，他们有这个两种筹码，有小升斗，有什么样呢？这个有不公道的天平，囊中的诡诈的砝码，这个户户满心强暴，居民也是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就说神的百姓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在他日常生活的里面外面所行的所想的都不讨神的喜悦。不要只记得神的恩典，不能忘记神的公义。所以呢，这个弥迦他就说到最后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因为你守了暗利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这个羞辱。那意思什么？那意思指的就是被亚述所灭，神的百姓的羞辱。哎呀，也就是我再想想说，先知神给他话把他讲得那么清楚了，但是能够换得醒人吗？换不醒人。为什么换不醒人呢？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关键。今天有多少人以为说，我只要按照宗教的仪文行了，神就不会跟救我。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公义也永远长存。神的百姓怎么样软弱抵挡神？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照样要被外族人所辱，这是事实。今天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我们灵魂不会灭亡，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有的时候照样会像神的百姓一样，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犹大，像神的百姓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神的公义仍然在那个地方，不影响我们的得救，不影响我们在白色大宝座前的这个审判。我们真心悔改，名字印在生命册上，我们不会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当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只是遵循了那些献献祭啊，献献牛啊，献献羊啊，有一点脂油啊，焚烧给上帝啊，奉献啊，这些东西就能够赎我们在生活里面心思意念行为里面不讨神喜悦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结果吗？不会。你看今天人家说，哎呀，这个大爹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信耶稣人会这个忧郁症啊？他不依靠上帝，他心里面看到忧愁，他怎么不忧郁症呢？哦，只有信耶稣，只有不信耶稣人会忧郁症。哦，只有不信耶稣人他才会事业上会不好。今天我要问大家，今天假如有一个数据出来说，不信耶稣的跟信耶稣人当中的离婚的比例是雷同的。基督徒就信耶稣人当中，牧师跟信徒之间婚姻不幸福的比例也是雷同的，你会诧异吗？我一点都不诧异。当不 不信主的人根本不知道神的话语，他没有办法去遵从，只能够顺着凭着他自己的喜好、情感、情绪在那边生活，当然他会遭遇这些事情。那我反过来讲，今天假如说已经信耶稣的人，神的话在他的面前，就好像许多的律例典章在神百姓的面前，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也是这样，只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的喜欢，在那边怎么样行暗例的恶规，这个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拜偶像，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娶耶洗别做老婆，就是跟世俗联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神的百姓，他们也要遭遇到被掳啊，他们也要遭，他们是从被掳之地，他们是被为奴之地招出来，到最后怎么样？又被人家掳去这个为奴。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指的我们在今生生活的时候会遭遇到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了，今天你的生活是真的像神所应许的，这个砍断一切的罪恶，这个给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自由、平安，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懂许许多多圣经的道理，但是我要问的是，你生活里面真有平安吗？我们生活里面真有喜乐吗？还是我们今天像神的百姓，旧约时代所记载的这神的百姓，我们里面按照我们的喜好，按照我们的情绪，按照我们的一切，在那边自己就是王，在那边行很多的事情。虽然我们头脑里面知道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在做哪一件事情的上面是尊主为主，按照神的心意愿意去行呢？就是有点吃亏也愿意，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有一点受损我们也愿意，但至终我们却得着内心的平安跟喜乐。今天有多少人在里面说，哎呀，这个大爹大妈你们很苦啊，我说你们才苦，我们一点都不苦，喜乐得很。60岁的年纪，人家有需要，也是神摆在我们里面的心愿，人家一叫我们去了以后，再一次回到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我们发现每天的生活充实里面满了平安喜乐，那是什么？因为这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我们欢欢喜喜走在其上。今天反过来讲，多少人羡慕的人，你去跟他生活一段时间，你发现别人羡慕他，他自己却对自己一点都不满意。我相信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或者说也是犹大人的光景。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只遵守了仪文，他们只是满足了宗教的要求的做法，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去行，没有真正去体会神耶和华上帝所要是什么。那第八节就是一个结论，他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在这边讲的话，应该是对神的百姓讲，怎么说世人呢？因为真正来讲，神的百姓那时候已经跟世人所有一切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跟外邦人完全的联合，外邦人所做的他们也做，外邦人所喜爱的他们也喜爱。上帝也很公平，只要是世界上的人，神爱世人，只要是世界上的人，你只要愿意什么呢？你只要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耶和华上帝同行，这就什么？这就可以避免神百姓的羞辱，就可以避免怎么样？就可以避免荒凉，就可以避免令人嗤笑，就可以避免什么？就可以避免踹葡萄就不得酒喝，就可以避免什么呢？就踹橄榄却不得油磨身，就可以避免什么？就可以避免撒种却不得收割的这样的一种困顿。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思想，今天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喜好行呢，还是按照神的公义？所谓神的公义，就是神的这个律例典章。今天什么东西不是我说了算，今天什么事情上帝说了算，上帝不跟我们更旧的时候你说了算，真的吗？你不要说你说了算，你说了很多事情，有的时候连你老婆都觉得你说的不算什么的， 有的时候今天有很多很强势的太太也是一样，因为他说了再算，是吗？你说了算，你的小孩都不觉得你说了算了吗？我们好好思想，到底到最后谁说的话，谁讲的那个事情是永远长存的？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存到永永远远。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一段感动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靠得住啊！你不要管我的感受，你不要管我的痛苦跟喜欢，主要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话语去行。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在这样的末世的时代，其实不讲别的，今天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愿意把每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当作是家人一样这样来对待吗？今天很多人说，我才不要，有很多人就是到，有很多人到礼拜堂的信耶稣就是来赚便宜的嘛。今天你儿子赚你便宜，你喜欢？慢慢发现，这个世俗已经没有家人的感觉，所以今天你说在一个没有家人感觉的社会里面长大的人，他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跟神的儿女们一起相处的时候，那个要成为家人是何等大的考验跟磨练啊！求主特别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到最后被亚述王所掳，而在他们没有被掳以前，先知那么清清楚楚的提醒他们，但是至终他们还是被掳，那就说明神借着先知说话，他们没有听在心。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不是没有神的话，乃是我们没有听在心，愿意照着心。求主怜悯施恩这个时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